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十年前的这段影片说起。这是2015年金正恩亲哥金正哲现身英国演唱会时被媒体抓拍到的影像。他身边负责护卫的这位中年人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泰永浩。泰是一名朝鲜做题家，奋斗了50年成为朝鲜驻英国公使，却只因这次任务中窥见天家一角，随即展开逃亡。逃亡成功后，他向我们讲出了那些他所窥见的细节。
他们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一个太阳。
故事让我们用泰永浩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吧。那是2015年3月的一天，我接到了来自朝鲜高层的电话。他说，泰同志，外务省对面金日成广场的方向，在四楼有位女员工的父亲想托你办件事儿，具体的内容就写在邮件里了，请记住你的名字和你前往外国的东西。显然这是暗语，由于朝鲜外交官的通话往往会被各方情报机构监听，所以很多来自高层的任务都会以这种暗语的形式传达。我思索到外务省对面金日成广场的方向四楼，这是指党委会。因为朝鲜外务省的办公室是口字形，面向金日成广场那一面的四楼有两个机构，党委会和干部处。如果党委会召见你，通常是党纪问题，坏事儿；如果是干部处召见你，通常是升迁提拔之类的问题，好事儿。可又有几个人能被干部处关照呢？所以如果谁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通常会说发生了要去四楼的事情，进而我们会以四楼代指党委会。接着女员工的父亲，这也不难破解，这人正是专门服务于最高领袖金正恩办公室三楼书记处的秘书白顺行。因为外务省党委会只有两名女员工，一名年纪很大，我不认识他父亲，而另一位正是白顺行的女儿。看来这白顺行所拜托之事就是指直接从金正恩处下达的指令。我为此紧张到心情忐忑，打开电子邮箱，果然收到了一封陌生邮件，但内容是空白的，唯有附件里是一个 Word 文档，下载后却又发现呢，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查看。可密码是什么呢？我想到暗语结尾，记住你的名字还有你前往外国的东西。于是我输入了我名字的拼音和护照号码，文件顺利打开，而其中的内容只有两个字，回信。通过这种方式，我与三楼书记处建立起联系，他们用暗语考验我，看我是否有能力直接为白头山血统工作，但显然我通过了考验。很快第一条任务传来，这是攸关首领人身安全的特别事项，不能向大使和你的家人透露。5月20日和21日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埃里克克莱普顿会举行音乐会，订购六张最好位置的门票，正中间位置四张，两边位置各一张。显然这位首领大人就是金正恩的亲哥金正哲了，他是克莱普顿的粉丝，我知道这个秘密。因为2008年他父亲金正日还在位时，就向英国大使馆下达过推动英国吉他手克莱普顿前往平壤演出的任务，我为此向经纪人支付100万欧元，但最终并未成行。那时候金正哲是最可能的接班人，很多人都对他暗中下注，但后来却还是更神秘的小儿子金正恩接了班。我正是在金正恩接班三年后，他大权独揽时接到了这项任务。首先我将这个任务告诉了我的上司大使同志，虽然这违背了命令，但我也曾听闻不少此类事件，由于隐瞒上司反而受阻的情况。比如我若想前往音乐厅购买门票，就需要大使批准，否则任何朝鲜人都不得离开大使馆。我不想编造理由，因为大使不傻，他也不希望你独揽功劳。或许这还是一种考验呢？显然我再次对了，大使得知消息后和我一样紧张，马上给我批了出门条。我随即飞奔到音乐厅，可所需位置的门票早已被中间商订走。我返回大使馆，大使又动用我们使馆的外交渠道顺利帮我完成了任务。 订票时，我还思索为什么指令要分中央和两边分开订票呢？我猜想这可能是为了金正哲感到正面的视野不好时，能随时移动到两边的位置观看。我为三楼书记处这般细心照料感到不寒而栗，同时也为自己感到紧张，我必须比他们更细心。很快，第二项指令又来了，预定伦敦萨沃伊饭店的两间房，两室一厅的套房。我当然不敢只在网上看图片就预定，我跑去现场确认。但这可是伦敦数一数二的饭店，哪怕每晚房价高达2000欧元，这种两室一厅的房型也早就被订完了。我心情复杂地往回走，一方面是2000欧元一晚，这比我两个月的薪水还要多，另一方面这又让我想起了我刚出国担任外交官时发生的那件事情了。那是1997年朝鲜苦难行军期间，由于粮食缺乏，朝鲜人民忍饥挨饿，可劳动新闻却在1996年1月1日发表新年社论，将其比作金日成领导抗日游击队时的苦难行军，号召民众们团结克服危机，从而用委婉的说法掩盖灾情规模，并强化对领导人的忠诚。但是这种苦难连国际社会都看不下去了，我们这些外交官也都在各国游说，希望为朝鲜提供粮食援助。我当时在丹麦大使馆工作，四处联络，忽然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被丹麦红十字会通知，说丹麦有一家公司替伊朗生产的飞达起司，因为欧盟对伊朗的制裁被困在港口仓库，可以无偿捐赠给朝鲜，通知我前去领取。但无奈的是，我心知肚明啊，朝鲜连派出船只接收这批起司的余力都没有。飞达起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奶酪之一，在希腊做成，用的是山羊炼乳，虽然略显咸口，但营养丰富。当我想到营养不良的朝鲜儿童只要吃一点就能得到补充时，我内心澎湃，我不想失去这笔援助，于是请求与该公司的总裁面谈。我记得我这样对他说，对于贵公司提供的免费协助，我深表谢意。然而，目前朝鲜连运输奶酪的船只资金都无法提供。我想你应该在电视上看到了，朝鲜有数十万儿童营养失调。若飞达起司能够运到朝鲜，拯救濒临病危的孩童，朝鲜居民对贵公司的支援将永生难忘。请想象您的孩子正在挨饿，拜托了，请帮帮忙。显然那位总裁听懂了我这次让他好人做到底，连运费和船只一并承担的意思。而他也在几天后带着全体员工的高层出席交接会，慎重地站起身说，为了饥饿的朝鲜孩童，愿意由公司承担经费，将3200吨飞达起司送到朝鲜。那时一公斤飞达起司的价格超过10美金，光是奶酪本身价格就接近3200万美元了，再加上运费，整体费用超过3300万美元。我激动到热泪盈眶，强忍着泪水说了好几次感谢。然而当后来我被召回朝鲜，才得知金正日在了解了奶酪的情况后，兴奋地对下面人说，我每次去地方上指导部队都没有什么礼物可送，这下外务省可帮了大忙，叫泰永浩回平壤，我给他颁奖，他要什么我都给他。接着我回到平壤后又得知了，这些奶酪并没有送到朝鲜儿童手中，而是成了金正日每次视察军队时发放的将军大人礼物。人民武装部号召炊事兵，让他们试吃飞达起司，甚至进行了料理方法的讲习，大家反应起来那吃起来像用盐腌过的嫩豆腐。丹麦送给营养失调儿童的起司就这样成了强化朝鲜军人武力的礼物。当上头人问我，对于苦难行军时期为了强化人民军队武力建立了特殊功劳的同志，将军大人给予极高的评价，因此说要答应同志提出的所有要求，你对党有什么要求吗？我突然感到惊慌失措，我做的只是为了饥饿的朝鲜孩童挺身而出罢了，恩情却突然以这种方式降临到我身上，我想为孩童们说些什么，但我却终究只是说出希望让妻子入党的请求。当我想着这些，回到大使馆后就给三楼写了一封略显失礼的邮件， 所需房间已预定一空，但几乎同时我又接到了新的指令，预定可俯瞰泰晤士河的套房。我于是再次启程，从市区到郊区，跑遍整个泰晤士沿岸的高级饭店。两房一厅的套房在伦敦本就比早上的星星还少，我却还要恳求每一位前台，如果有退订请帮我保留。最终我在伦敦中心区泰晤士河北岸的切尔西海港饭店完成了预订，套房价格$2000一晚。接着第三项指令来了，挑选十个伦敦的观光名胜然后报告。我于是挑选了特拉法加广场、伦敦之眼、白金汉宫等名胜，还特意加上了英国国会，因为我想向金正则说明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如何运作。当时朝鲜每年会送20名朝鲜公务员来英国研修一个月，造访国会这也是批判性的固定行程。朝鲜公务员们会说，在国会里互相嘲弄、高声喊叫，他们那样肆意攻击行政首领，政府的权威何在？英国还能维持世界强国的地位吗？他们对英国国会嗤之以鼻。但幸好金正则没有这么想，我挑选的名胜全部被三楼通过，并再次下达指示推荐英国知名餐厅。我的薪水不到$1000，不可能吃到这种地方啊。我在网上搜索，挑选了各种日餐、意餐、法餐和泰晤士河游船上的餐厅汇报，但这次三楼似乎很不满意，不久后直接下达指令预定位于碎片大厦的餐厅和高级西班牙餐厅。2015年4月底，先遣队抵达伦敦，三楼书记室的艺术主官张龙直副部长带队先来了。他交给我一份目录，是他个人需要采购的 CD 唱片。我惊讶地发现，上面很多歌剧、交响乐都已经绝版了，甚至某些唱片还是收藏级别的古董。我不奇怪，因为张龙直副部长自1970年代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后，就一直为天家服务。他是对金正恩所观看一切表演进行最终审查的人，也是天家的音乐教师总教头。当年和他一起留学的同伴大部分都已经被处决了，他是靠着绝对的忠诚和谨小慎微活到了今天。我告诉他，你想要的这些音乐如今不必再买唱片了，可以在网上下载。我于是打开电脑，教他上 YouTube 免费收听下载，并把下载好的 U 盘交给他。他从此每天只睡2-3个钟头，没日没夜的上网听音乐、下载音乐，一共几10张光碟的分量。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抽烟，陷入沉思，就问他咋了。他说，要是我的办公室有网络，就能尽情浏览世界知名的表演资料。他对于网络的惊叹和他身为金正恩艺术主官却还是初次接触网络的反差，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看来每天都可以使用网络的天家却并不提供网络给自己的音乐老师，我为他的处境感到可怜。他是除了音乐什么都不关心的人。2015年5月19日，金正则抵达伦敦，一坐上轿车，他就说，去牛津街，我要去买唱片。可是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到牛津街至少1个小时，唱片行早就打烊了呀。但我不能直接拒绝他的请求，于是把皮球踢给了那位充当司机的本地外国人。我询问他唱片行打烊的时间，然后又郑重地向首领建议，现在赶过去的话都快关门了，我们明天早上去或许更好。然而金正则却用近乎恳求的语气拜托我，我也只好示意司机快速前往。到达牛津街时马上11点了，金正则看着手表说，会开门吗？直到这时我才敢说真话，而这些真话明明所有随行人员都知道啊，可却没有人敢事先提出，因为只有当首领眼见为实后，这真话才能被说出口。虽然说要来看看开没开门，但其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听到这话，金正则长叹一口气说，回饭店吧。抵达饭店后，金正则叫我去他房间，他给我一条裤子，说在飞机上被洒了红酒，要洗干净明天穿。当时是夜里1点，这可是伦敦啊，我上哪去给您洗裤子？于是我再次建议说， 现在晚上没地方洗，如果明天要穿，我去买一条一样的，或许更可行哦。但首领却说，伦敦没有24小时的洗衣店吗？我就喜欢穿这条，其他的裤子不穿。显然，再往下说，首领大人就要发怒了。我回了声知道了，然后就拎着裤子退出房门。这时，大使和一众随行人员都还在酒店大堂等待。当听闻要求时，大使立刻通知全体使馆员工，别睡觉了，赶紧上街给我找，找遍伦敦，也务必在天亮前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干洗店。幸好凌晨4点左右，我们找到了一家大型干洗店，洗好后立刻取回。我看着笔挺的裤子，心想若是党下定决心，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到，可忽然又觉得悲凉，心中一寒。早上醒来，金正则发现衣柜里笔挺的裤子后，他夸我说，真的洗好了呀，我就知道你能办到。我不敢邀功，赶紧补充是大使馆的同志们全体出动，连夜找到了干洗店。听到这话，他似乎很高兴，下令全体集合，然后又从迷你吧台里拿出威士忌，一杯杯的倒给我们，说喝下去，这是朝鲜语中上级对下级说干杯的意思。其他的人接连昂头干杯，而我却做不到，因为我的酒量差，又通宵未眠。于是鼓起勇气，我说我若倒下怕事情搞砸，然后我假装喝了一小口就放下酒杯，又说我给你也倒一杯。金正则拒绝了，还说离开平壤前一天去找他喝酒，就是在喝下去的建议下，他给自己给喝多了。说着金正则还抱怨，明明不会喝酒还拉着我喝下去，喝下去也真是的。说到这里我心头一惊，这个他会是谁？谁能让金正则喝下去？而且朝鲜有个公开的秘密，添加个个都是刻在 DNA 里的酒量。刚刚看到金正则喝酒的气势与他爸爸爷爷不遑多让，但他嘴里那个不停与他喝下去的上级他，就只可能是金正恩啊。怪不得坊间传闻金正恩在与偶像罗德曼一起喝酒前每晚都拿威士忌练习，难道他酒量差，或者说喝一点就容易失态，酒品差？我不敢相信，这是我心头至今未解的谜题。离开饭店，我们先去牛津街买唱片。中午饭点了，我向首领建议了碎片大厦的高级餐厅，但似乎他并没有什么食欲，吃了几口就说要去抽烟。然而餐厅位于31楼，抽烟得下到1楼户外，这意味着我们将所有随行人员同行，而且目标很大很麻烦。于是我再次建议说，去1楼搭乘电梯要很长的时间。金正则说，那就去厕所里抽几口吧。说完他就走进了厕所，我焦急地跟了过去，并且在厕所的隔间外祈祷，千万别触发火灾喷淋了。如果这火警一响，金正则的行踪肯定在媒体上曝光，而且还是因为这种不合法的事故。所幸谢天谢地，金正则信守承诺，他抽了几口就出来了。吃完饭上车后，金正则开始一根接一根的抽，心情大好，不知不觉的还哼起了歌。我不知道他哼唱的是什么，但他唱完一首让我也唱一首，于是我唱了一首 My Way。 我唱时，金正则也高兴地跟着旋律唱了进来，还帮我化解了忘词的尴尬。但他唱着唱着，忽然眼角就泛起了稍许泪光，那一瞬间我对他产生了怜悯。轿车抵达英国国会，这是我精心安排的行程。我向他介绍着门前并列的丘吉尔与甘地铜像，还热心地解说着英国对甘地的宽容和国会运作的方式。但金正则似乎给了我一个异样的眼神，我突然感到后怕，我的话是否让他感到了刺耳。下一站伦敦之眼，可金正则却有点不耐烦地问伦敦有没有专门卖乐器的地方。他提到了某个品牌的吉他，说想去看看是否有这种吉他卖。我提前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啊，但幸好英国司机及时救场，说可以去丹麦街看看。接着一到丹麦街了，我就发现金正则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洋溢出幸福的表情。他进入某家吉他店，就开始拿着一把吉他即兴演奏，这演奏是专业级的，惹得店老板都走过来加入他一起演奏。两人很有默契，年龄也都是30来岁。司机告诉我，这里的店老板都是白天开店，晚上去酒吧演出的专业级选手。你的朋友真厉害啊。 说完，店老板也热情地询问金振泽，你在哪里学的吉他？晚上是否有空和自己一起去酒吧演出？看得出，金振泽虽然很想很想，但却无法答应店老板。他和老板又谈了很长时间的克莱普顿，那是纯粹的热爱。店老板甚至还告诉振泽一个秘密，你想买的那把吉他在1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有卖。不知不觉下午五点了，克莱普顿演唱会是7点入场，时间紧还得吃饭。于是我冒昧地打断谈话，给出了晚餐餐厅的建议。可金振泽却心情大好地说，我想吃麦当劳。来到麦当劳，本来是我点餐，但他却说，公使同志，我自己来吧。我看着他津津有味吃着汉堡的样子，虽然可亲，但却懊恼，早知道爱吃麦当劳，那就简单了呀。进入音乐厅前，他又是心情大好了，买了各种克莱普顿的周边，数量可观。但就在这时，有随行人员过来告诉，快点进场，柱子后面有人在拍照。那晚的音乐会，金振泽沉浸其中，时不时地跑到边上与我交换座位。他站起身，热烈地鼓掌，激动时甚至将手高高举起。直到回到饭店，还掩盖不住自己的兴奋，提议要一起喝酒。于是所有人回房间，把迷你吧里的酒全部抱过来。那晚我们把酒喝个精光。酒酣凌晨之际，我被大使惊恐的电话吵醒，他让我赶紧看新闻。原来日本媒体昨晚拍到了金振泽演唱会现身的影像，这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些画面。不用说，全世界都炸锅了。金振泽是克莱普顿的粉丝，金振泽为何过着隐居的生活？他如今为何又能自由地环游世界？整个随行团都从宿醉中被惊醒，紧张兮兮，因为金正恩那边也一定看到了消息，但平壤却始终没有任何指示传过来。这时随行的三楼秘书白顺行委婉询问，若被叫回去就要立刻动身，言外之意是试探金振泽今天是否继续参加演唱会。金振泽很坚决地说，来都来了还怕记者？不看完演唱会就回去，你想什么了？我非看不可。白顺行如实汇报平壤，而平壤也不再指示。于是我们展开了第二天的行程，上午先去了那卖吉他的秘密小镇，这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这里竟然藏着一家两层楼的大型吉他专卖店。振泽在这里激动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为了买这把吉他，我曾经发电报给各国的大使馆，为什么就找不到了？他背着吉他演奏了将近40分钟，让不懂吉他的我都听得出神。当白顺行表示想支付吉他费用时呢，金振泽坚持要亲自付款。似乎他们是有特定的划分，用餐和参观表演所需的费用由三楼负担，而购买私人物品则由本人支付。看来他的钱就是他的钱。吉他价格2400英镑，虽然不是昂贵的乐器，但却是金振泽的梦寐。当我说要帮他拿吉他时，他坚持要背在自己的肩膀上，在车里他也抱着吉他，就像抱着孩子的父亲一样。他真的很开心，对我不停的感谢，连我都被他开心的心情所感染了。买完吉他后，白顺行也接到了平壤的指示。第一，不能申请英国方面的正式护卫，访问不能是正式公开的。第二，音乐厅外一定挤满了记者，你们要变装。那么去买墨镜和帽子吧。我们再次全员出动，我上去陪金振泽买完眼镜和帽子后，却意外又听他说还要去趟儿童服饰区。来到伦敦，要是连孩子的衣服都不买，回去会被说成坏爸爸。看来他已经成家生子了，但这些对外界都是不知道的秘密。我也有意站在很远的地方侍奉着他，我怕我从孩子衣服的款式大小中窥见了更多我不应该知道的秘密。接着晚餐还是快餐充饥，吃完后我们全员出动，音乐厅前果然挤满了记者，我们只能强行入场。这也就是我们在影片开头看到的那段抓拍画面。进入音乐厅呢，也是挤满了记者，仿佛今晚的主角不是克莱普顿，而是金振泽一样。这次我无法专心地观看表演，但振泽似乎和昨天一样忘我沉醉，他只是对音乐狂热的金正恩的哥哥而已啊。演唱会结束，我们从地下车库挤出一条小路，回到酒店时发现这里也被架满了摄像机。于是大使先进去引开媒体，顺便拿取行李， 我与郑泽同行则赶往机场附近的一家临时酒店入住，因此我们甩开了记者。第二天，当郑泽的飞机即将起飞时，他在 VIP 时紧握着我的手说，公使同志，这次您真的是辛苦了，回国后我一定请你吃饭。我说了一声一定会再见的，然后这就是我和金正泽在一起61个小时的最后时刻。金正泽总是用公使同志来称呼我，我也因为那句回去请你吃饭而感到莫大的荣幸。可是当我回到家，疲惫又兴奋地跟家人们分享这件事的时候呢，孩子们却不屑地说，我还以为爸爸您去干什么大事呢，原来只是接待金正泽呀。他们要朝鲜人苦难行军，一旦听这种资本主义腐朽音乐就会被逐出大学，而他们却在伦敦花这么多钱还追星西方音乐，这像话吗？我无言以对，突然感到好累，我将之视为上帝的添加，在外国长大的新生代眼里不过是一种羞愧。我看看妻子，她也没有对我说辛苦了，我倒头便睡。这就是泰永浩讲述中最令人唏嘘的一段故事。他精通英语、汉语和朝鲜语，在逃亡后还讲了很多很多。比如在谈到自己究竟为何逃亡时，他认为就和自己儿子上面的那段话有关。
I am the father of, you know, two children, and I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ir future because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国出生，多半时间也都是破格例外，在外国学习长大。当时他老大已经在读大学了，而他知道孩子们已经和自己彻底不一样。自己曾经是朝鲜的小镇做题家，奋斗50年才有今天接待金正泽的殊荣，这是平民奋斗的天花板啊，也是身边一位位好友优秀者无声消失后的如履薄冰。他还曾经说过这样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小学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最好的玩伴叫做顺泽，是拍打纸片卡牌的高手。有一天大伙儿正围着顺泽拍纸片，看他赢得越来越多，但这也引起了路过的安全人员前来检查。安全人员问卡片是谁的，顺泽还骄傲地说，当然是我的呀。然而捋开卡片，白纸背面露出了金日成的照片。哎呀糟糕，除了顺泽以外所有的小孩子失声惊叫，而安全员不过是问了问顺泽的家住在哪里，就拿着卡片走掉了。当晚我们就听到了顺泽家传来他撕心裂肺的哀大声。再过了几天，我们就听说顺泽一家被流放到了偏远乡下的消息。第二次是考大学时，自己有一个怎么也追不上的尖子生，叫做韩泽范。他是高中的少年团委员长，考入了法语系学习，而毕业后呢，他也因为比泰永浩等人都优秀，直接就被贸易省要走，随后很快进入特殊机关，在中国工作，没多久又被火箭提拔，坐上了金正男财务总长的位置。当时真的是羡煞他们这一群小镇做题家呀。可就在金正恩掌权后，他被召回平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就连妻儿也被送进了收容所。可他这一路走来做错过什么？不过是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跟金正男这样一位妄图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废太子啊。而有关金正男的秘密，那要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接着第三件事，那就是后来出国担任外交官时，泰永浩自己还有一名好友叫做白承泽，他父亲还是平安南道的三把手，标准的官二代。可在那次起司事件的时候呢，他和自己一起被召回国，回国后就被扣押了。原来他父亲因为苦难行军，决定给辖区的军需厂职工改善伙食，就将磨炮弹屑剩下的铁粉卖给中国换取粮食，但经手买卖的那人手头不干净，惹得白承泽父亲将其解职，可那人却因此心怀怨恨，随后就将这事儿告发给了朝鲜安全部。当时天家为了稳定苦难行军时的干部队伍，也正在用恐怖的肃清对下统治，就这样白承泽的父亲撞到了仇家的枪口上，被安全部带走处刑，同时还牵连儿子被召回。而且为了不让儿子一家跑掉，朝鲜通常只会召回外交官的一家之主，然后再让家人回国说明情况。 所以当泰永浩回到瑞典大使馆，看到白承泽儿子第一个跑出来喊着爸爸迎接时，他痛彻心扉。紧接着白承泽的妻子也出来了，看到泰永浩一人归来，眼泪刷了一下就涌出来，他明白这一切，放声大哭，然后和儿子一起返回了朝鲜。他说要和丈夫同生共死，再后来就杳无音信。因此当泰永浩发现自己两个儿子与自己不同时，他的后怕可想而知。紧接着2016年3月，也就是送走金正泽九个月后，中国宁波发生了13名朝鲜餐厅服务员集体叛逃的事件。这事儿对整个朝鲜的冲击很大，三楼因此下令所有外事人员的子女年满25岁必须回国。而当时泰永浩的大儿子已经26了，这次再也没什么破格例外的可能了。于是一家四口在静默中经家庭会议决定迈出那决绝的一步，登上了逃出牢笼的飞机。可能你会想，泰永浩这个做题家似乎有点好运的过头了，他为什么总能破格例外呢？而其实深扒之下，这与他妻子的身世有关。他妻子的爷爷叫做吴道玄，是吴家六兄弟中的老大。而吴道玄和吴家是什么样的存在？当年金日成就是倚仗着吴家兄弟和自己一起打游击啊。后来吴家大哥道玄英勇就义，吴家老二就顶了上去。这老二呢，战斗起来像白龙一样，因此被金日成赐名白龙。所以泰永浩他妻子的二叔爷爷就是金日成身边的吴白龙。你说泰永浩这个做题家是不是好运到了极点？据查，哪怕是他们一家四口叛逃，家人竟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甚至吴家叔伯至今都还时常出现在金正恩身边，这真的是太强了。至于泰永浩究竟是如何和他妻子认识的，他说是相亲，但我怎么就有点不相信呢？我身边的做题家怎么就相不到如此直通天庭的亲呢？好了，不扯远了，最后再补充一个有关泰永浩唱麦威那段金正泽流眼泪的故事吧。这可能与正泽、正恩、金宇镇三兄妹的身世有关。在另一位服侍过天家13年的日本寿司师傅藤本健二的回忆中，三兄妹的妈妈高英姬是一个温柔的人。她是出生在日本的朝鲜人，从她爷爷那里就传下来一间工厂，家境殷实，但社会认同堪忧。恰好在高英姬爸爸的时代，工厂因为走私问题面临被日本政府驱逐的窘境，于是爸爸就响应金日成将军的号召，海外侨胞归国一同建设祖国呀。他带着一家子人就这样回到了朝鲜，可后来这一家人却又因为血统问题被安排到了偏远的咸镜北道受苦，全家人唉声叹气，唯独当时已经长大成人的高英姬依旧乐观。他高挑秀美，能歌善舞，他让自己的音乐老师去劝说父母，让你的孩子学艺术吧，去平壤。果然高英姬很优秀，努力考上了平壤音乐舞蹈大学。随后他的命运也被二将军金正日的一见钟情所改变了。然而他日本出生的身份呢，却始终迈不过大将军这道坎。哪怕相继生下了正泽、正恩这两位聪明可爱的王子，爷爷也始终没认可过这门亲事。后来三兄妹的这位日本妈妈又因为乳腺癌早逝，他们真的就像是深宫中的三只依靠一样。他们在妈妈温柔的教育下手足情很深，而据说 My Way 就是高音机从小就会哼给他们的摇篮曲。正泽最像妈妈，是个和善却智慧的王子。据藤本健二回忆说，有一次弟弟正恩和表哥下棋，正泽也凑过来帮弟弟出谋划策，结果那盘棋还是输了。正恩气愤地抓起棋子扔到哥哥脸上，把过错全怪到哥哥身上，而反观哥哥呢，不过是对弟弟笑了笑。还有两兄弟都喜欢打篮球，每次哥哥和队友打完球，不过是说一声辛苦了，大家好好休息吧，而弟弟则无论输赢都要总结检讨，还肆意奚落那些他有意贬惩的人。另外通过泰永浩的爆料，我们得知这三兄妹现在正在共同把控着朝鲜。哥哥正泽虽然低调，但其实是朝鲜烽火组的首领，而所谓烽火组呢，则是2000年成立的一支朝鲜太子党部队。 由朝鲜的高层二代三代人士组成，形式如同中国明朝的厂卫加锦衣卫，霹雳肃清张承泽流毒就是烽火主的手笔。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以貌取人，用以上这些表面的故事就认定金正泽是个温柔和善喜欢音乐的男孩。妹妹金宇镇则在明面上辅佐哥哥金正恩的个人宣传和对外事务。他在藤本健二的回忆中还曾是个坐在妈妈左边的乖乖宇镇，但时光如梭，如今他也是叱咤风云的女王。回到现实，这就是泰永浩窥见天家的故事。如今他已经做到了韩国的国会议员，凭选举上来的呀，这做官实力相当了得。而且他还在参选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泰救民，这很懂哦。所以如此缜密能干之人，甚至有人都怀疑他是不是朝鲜派过来的卧底。比如他在访谈中就曾提到过一件有点诡异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曾经聊过的朝鲜特工金贤基的故事。按理说金贤基和泰永浩都是1962年出生，两人又同时就读于平壤外国语学院，理应互相认识啊。可泰永浩却说，我并不记得有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是大我一届的学姐吧。这就有意思了，因为坊间舆论至今都在怀疑金贤基到底是不是朝鲜间谍，而如果泰永浩否认金贤基呢，那事情就大了呀。难道曾经的世纪惨案真的还能翻案吗？我们看到的这些表面故事其实都是南北隐秘谍战的一部分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下次一定聊聊被你删除的那位寿司师傅的故事啊，感觉比泰永浩还精彩。